迎来到摇摆女子俱乐部，请问定位大名是？好的，这边请。
嗨，欢迎回到摇摆女子俱乐部，我是 Zoe，
我是小朵。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谈论的主题呢，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单元，
对，
感情，
耶、有爱的氛围了。
那这个主题呢，是关于说每个人对爱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人接受爱的方式跟爱可以呈现的方式是有很多种的。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就是，老是感受不到对方的爱吗？可能你需要爱的语言。
没有错，爱的语言有五种语言，然后每一个人 speak love language 都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很有趣耶。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主题吗？是因为有一次跟好姐妹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她老公也在，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聊到说，你们男生很奇怪，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很爱讲我爱你或什么，都会回应说什么哦我也爱你，可是久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女生蹦出一句说baby 我爱你这样子，然后对方就不太讲，然后就是腼腆的笑，然后可能你追问他说为什么 我跟你说我爱你不回答我，然后他就会说干嘛要一直讲啊，你明明就已经知道了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我那个朋友就很生气，就说我就不知道，就是要你讲啊，为什么都不讲这样子。我就跑去问那个他老公，就说那你到底有没有爱他这样子，然后就说有啊，但我为什么要一直要讲出来这样。然后就觉得说真的有时候人家会觉得说哦你不表达你不讲就表示你不爱我，可是其实对于那个不讲的人来说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可能他觉得好我有讲，可是我觉得我讲过一次就够了，然后其他的我可能用别的方式来表达让你知道我对你的爱，并不用就是每天挂在嘴巴就是哦我好爱你哦，或者是一直称赞你才代表说就是我对你的爱这样子。
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我们亚洲人可能就是在表达口语上的爱会比较含蓄一点，因为像我对我爸妈就是我们也很少互相说我爱你什么，就是会觉得有点矮幼，然后讲不太出口，会觉得比较是行动派，就是用行动去证明，然后反而要讲的话可能像我们之前有开一些主题也都是鼓励大家就是多表达爱嘛，那可能大家的那个程度也不一样，其实我们一方面也是鼓励自己可以多多跟父母坦诚这个爱，可能透过 message 或是贴图之类的去跟他们说。可是像我的未婚夫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用言语表达爱的人。对，他就是每天每天他都会跟我说我爱你，他就是一个很善于表达的人，应该这么说，不只是言语上，就肢体上也是，然后行动上也是，像他就是每天早上要出门之前，如果我还没醒然后他比我早醒，他就会去整理完之后呢他就会亲我一下，就是他每天的仪式他一定会做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很常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相对而言我会说我爱你可是就比较少，所以他有时候会提说 baby 我觉得你应该要跟我多讲我爱你。
对，
然后我就意识到说对我好像跟他相比起来我的频率少比较多，然后他就会说 we should hug more you should say you love me more because I really like to listen。
对，真的每个人不太一样。而且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之前我有一个亲戚也是很可爱，就是我舅妈还是谁吧，然后反正有一阵子他就是看了很多韩剧，然后他就有点陷在那个韩剧剧情里面就很脑补，然后他有一天呢就跟我舅舅说你都不像那韩国的那个欧巴一样就是嘴巴那么甜，就是会怎样他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就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的每一个人的爱的语言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才会造就有时候有的人脑中里面会有很多脑补的情节，就觉得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你是不是爱我比较少，
对，
你是不是爱的跟我爱你的不一样多，我表达这么多但是我收到的同样的表达回来的回馈好像没有那么多，可是其实他可能坐在别的地方你没有发现。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做爱的语言。
我觉得这跟文化也有关系，像欧美的文化他们比较重视比如说肢体的碰触啊，或者是言语的表达，他们就是很 vocal， 然后很常拥抱对方，所以 COVID 的时候严重
就蔓延的比较快了
会严重一点。那但是像我们相对我们的文化就比较拘谨，然后比较含蓄一点，我们就比较不会一直，甚至会听过有些说法说哦，爱是很有重量的，我爱你不应该很轻易的可以说出口。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对表达的方式定义的差别。因为像我未婚夫他跟他的家人，他们也是非常常拥抱，甚至就会亲吻对方。可是像在台湾的话，我可能除非要出国啊或什么，我会抱他们一下，或是上高铁啊我就抱我妈一下。可是平常的话，日常就比较少会有这样子的互动
接触。对啊，而且我觉得也跟就是，虽然说这也跟自己的成长环境有关，但是有的人是他本来自己的原生家庭很习惯表达，可是可能他表达的那一方是一个比较不会表达的人，可能他也会说久了他也会怕，他就觉得说啊，是不是我这样子吓到对方，反而他最后他还变得比较沉默，或者是比较压抑。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有五种爱的语言分别是哪五种，然后你可以就是从里面去发现说哦，原来我是其中一种，我的伴侣是另外一种。那但是其实这也不一定只用在你的伴侣，你也可以去分析你自己的家里家庭朋友，对，你的爸妈，你的姐妹，
对，会很有趣，
对，就会觉得很有趣。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好了。第一个就是叫做肯定的言语，Words of affirmation。 对，我觉得这个还蛮基础的，就是因为本来人的最基本需求就是一个安全感嘛，然后如果你没有安全感，你就没有勇气，没有自信，也比较容易自卑，所以你就会发现有的人很常去寻求别人的认可。对，或者他在感情当中他就是很需要鼓励，很需要肯定这样子。然后你反而很多的你可能责备他，或者是没有给他一点点赞美的话，他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我在这个爱里面付出的不够多，我做的不够完美，所以你都不曾给予我什么肯定。然后可是有的时候可能他这样讲，另外一方就觉得哦，你想太多，我只是不会讲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可是你就没办法 get 到他的语言，他的意思就是在跟你说，但是我需要啊，我就是需要你赞美我，我需要你跟我说我很漂亮，我需要你跟我说我今天这样子就是已经够好了，我不会太胖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可是有的人就脑袋是石头，都不会说，不会表达。
我觉得这很重要，可能一方面也是事做就是蛮爱听好听话的。我觉得大家都爱听好听话，像我未婚夫就是非常会这些有的没的，他很常讲，然后他也很大方的给予肯定，他就会说我觉得你真做得很好，或是我觉得你什么什么工作上面就是很会，或是你给我的意见很实用，他就会很直接的表达。然后他也会用小字条，然后 You're so beautiful， 或是You are the cutest 那类，然后就放在房间的某些角落。我觉得也是用语言的部分去表达他的对我的喜欢跟对我的爱。然后我就发现到我身边有一些情侣朋友，他们某一方可能在这方面除了他可能不擅长肯定之外，他可能还很常嫌弃对方，就可能是
对，
你知道陷入那种老夫老妻的一个不知道，
这就是败笔，
对，一个奇怪的公式，我就不懂为什么。虽然说你们是在一起很久，你们很了解对方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还是喜欢好听的话，大家都还是喜欢被肯定、被需要、被觉得很棒。可是我真的有就是听过那种我在旁边当听众，然后我会觉得哇，很挑剔对方的那种伴侣。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虽然说我们只是外人，然后就是听他们这样子，然后可能他们也觉得我们一直以来相处都是这样，可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人还是会受伤的，就是即使你这样损他损回去，可能你会认为说只是一个模式，可是有时候其实已经是到那种 你不尊重我，所以我也不会尊重你，回嘴也不会回得很多好听的那种，已经不是那种、你们只是在互相斗嘴了。
对，
其实久的时候那个界限也会变得很模糊。
嗯，
对，
而且可能你的伴侣是比较沉默、或是他为了要避免跟你有争吵，所以他就是都忍耐，或者他就是不回，或者他就笑笑，可是其实你可能不知道他真的其实是很受伤的。而且我觉得这不只是在两性，就是男女朋友之间或是关系当中，其实跟父母或者是跟
真的是
家人相处，其实在台湾还蛮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比如说一定是你最亲近的人对你最挑剔，或是你对他们讲话一定是最不客气，然后最没礼貌，最白目，最少肯定，都是在互刁。
真的。对，所以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的伴侣，你有发现你的伴侣是那种需要肯定言语的话，我觉得大家就是你也要去练习怎么样鼓励他也好，赞美他做的事情也好，嘴巴甜一点，不要就是好像他今天可能好心帮你做的事情，然后你还要在那边嫌他说衣服折得那么烂，那怎么什么什么衣服也都没挂好，怎么打扫，哎，怎么这边也没扫干净。我觉得你反而换了一种沟通的方式，你跟他说，哦，谢谢你今天花时间帮我打扫，那其他还没有做完的我自己再来做就可以，或什么之类。我这样反而听起来好一点，比你在那边
挑剔
不谢谢人家帮你打扫，他还对还要在那边挑剔说这里没弄那里没弄还要好。
这是真的，我觉得嘴甜不管在你生活中、或是比如说职场上，真的就很有效果的。
真的，而且我觉得也是像我们以前在讲的一些沟通的主题一样，都是需要练习的。如果你今天你是不会讲的人、我们曾经也有讲过嘛，你可以试着写小卡片啊，或者是像学起来，刚才 Zoe 都讲了他们家的男人怎么样做这一方面的，比如说写一个小纸条也好，或者是你就跟他说个谢谢，或者是我觉得这种就已经是跨出第一步了。
对，或是一个不经意的传讯息、像我魏夫妇今天就做这件事情。他说虽然我们在一起很久了，可是你可不可以在我比你早起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睡相看起来不要这么可爱，我真的会无法离开床，就是那种你一早心情看到那个讯息就会觉得很 sweet，
很会 flirting。 对，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就是去慢慢练习、但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很肉麻或什么，你可以跟对方说，哦，很谢谢你今天帮我买了什么回来，或者是我觉得你真的做真的很棒，就是很简单的也可以，从那边去开始。
对，没错。所以第一个我们介绍到的语言就是肯定的言语，可能你身边有这种伴侣或者是家人。好的，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呢就是服务的行动 ，acts of service。那这种服务呢就比较像是实际行动派的，是不是？就是他们比较会，
对，
会做，他们是 doer。他们不是只是说说。像我觉得还蛮多台湾的爸爸就是这样，像我自己，我爸就是这种类型的，他。今他蛮恭维，但是已经是在。
真的耶，我跟你讲，我男友就是这种比例很大。但是就是应该是说我男友的肯定言语也很会讲，毕竟意大利人嘛，就是那张嘴而已，最会 flirting 的。但是就是但是我觉得他是那种他要看场合，他如果今天是想赞美你的时候，他觉得就是全心全意的赞美，可是他不会就是那种时不时三不五十就一直讲给你听的那种，然后但他其他时候就是有一种很像骑士精神，他就是要为你服务，他就是要帮你把事情做好的那种。然后他是那种很夸张的那种，有一次就是我要赶飞机回来台湾，然后我那个时候没有算好，我把飞机跟飞机转机之间的时间就是卡太紧了，然后刚好又有 delay， 然后他就很怕很怕我没有办法就是上到飞机，然后他还就是打电话到航空公司再三的确认我有没有上飞机这件事情。然后但对，但是他在当下他又不能表现出他很担心或什么之类，但他就是会用行动去 去做。然后像有一次也是我们去里斯本的时候也是，然后我就是一个我出国一定就是行李很多的那种，因为我就是那种会很担心这个没带那个没带，然后什么东西都会放在里面，然后他又会觉得说你带那么多东西，然后他又舍不得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提，然后大热天然后已经就是三把汗的那种，然后他自己提他自己的包包提他自己的行李，然后还要拖我的行李，然后我要去他手边把我的行李拿回来还要被他折回去的那种，他就意思就是那种你不要弄，我现在自己在那边弄就好。然后但是都是爬坡路，然后你就看一个人就是我就在后面想说你何苦让自己这样啊，我没有说我不能搬，但他就有一种他觉得我要为你做，就是我会帮你就是安排好，你不要提重的，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那种，就是真的就是很有服务行动的那种精神的人。
我爸也是这种，因为他很疼老婆嘛，所以以前他其实蛮常家事就是他做，现在他们好像分工比较均匀一点，以前就是我爸做，可是他也不会抱怨，他也不太会指示我们去做，可是他就会自己做，或者是载小孩上下学这种，就是每天的事情，就他要很早起，然后他也很累，可是他就会甘愿要让他老婆睡到比较晚，然后他自己先起来开店，对，可是他就是非常不会说，像我妈，她就是嘴巴比较甜的人，她就说老公爱你哦，你有没有爱我啊？这样，他就很敢表达，就对我爸，然后我爸就会说，哼哼。有啦
很不好意思承认。
对，然后像我妈就会说老公，就是她很习惯就是很嘴巴很甜很撒娇，然后我爸就会说老婆老婆，她也不好好叫，她就一定要叫一个她觉得好笑她自己可以过得去的一个版本，她说老婆，她就很偶尔比如说她要跟我妈求什么事情就是她要做的时候她才会说老婆，然后才会比较柔一点，不然平常他就是就是比较好笑的爸爸，然后都是用行动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如果我妈心情不好，我爸还会载她去高雄逛街，因为我妈很爱逛街嘛，然后他就自己又开车回去开店，然后等我妈逛完上，然后他再又去载我妈，这样他就是完全不会有怨言的那种。
对，这一类的人就是他觉得他觉得能够为别人付出其实就是他能够他也感受到比较多的成就感，他觉得哦对，这就是我对你的爱，所以我可以为你做牛做马，我可以为你养家，我可以为你煮饭，每天都煮饭我都没关系的这种
对，真的，
所以这种人还蛮无私大爱的
就是真的是 just do it
所以你不觉得如果这种的他的那个另一半是遇到那种就是肯定言语的话还蛮合的，就是至少你的不会有那种白做工的感觉，就是你会有一点 feedback、就像你妈那样子会跟她回馈啊，嘴巴甜一点跟她说、哦、辛苦你了，或是谢谢你哦，爱你哦，这种
对撒娇耍赖之类的，就算我妈不讲我爸也是不会说怎么样
对啊，因为其实这种人他就是觉得反正我就是有为你做，而且你尽量你有任何需求都跟我讲，我帮你实现的那种
对
对，服务行动派。好的，第三个呢就是真心的礼物，这种人喜欢 receiving gift、他喜欢就是收到礼物，因为他可能觉得收到礼物就是可以来确认说哦对他是有想到我的，哦对因为他是爱我的所以他买礼物给我，对，不管这个礼物是他自己有做什么任何事情得到的吗？还是他每天就是坐在那边什么事都不用做也是可以得到礼物？反正他只要是这种人，他比较会觉得说，哦，你爱我的话，你应该要买礼物给我，你应该要就是有一些付出实质的东西给我。
对，或者什么节日的时候礼物，就是还是不能省略这种。
哦，对，如果这种人，如果节日你有就是没有收到礼物的话，我跟你讲，他一定会大暴怒。
对他可能就会很介意，
他也会觉得说你怎么了？对。
对，我觉得其实礼物虽然说它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可是其实本来物质的东西就也是表达一种方式嘛，就是你关心这人，比如说
对，所以我觉得也没有说好或不好。
对，比如说你出去旅行的时候，然后你刚好在某个地方吃到很好吃的东西，那你就想到你的家人说哦，我要买这个伴手礼给跟他们分享，那可能他们吃到的时候就会很开心，可能对有些人而言表示说那个当下他是有想到你，他就会觉得很高兴。因为台湾的蛮多传统的礼俗也是这样，比如说你去拜访人家家里啊，拜访长辈啊，你就会带提一个东西嘛，水果篮啊，或者是一些饼干啊糖果类的，我觉得也都是 不只是一个形式的礼貌，它也是表示说哦，你重视这个，然后你也有想到他们，就是为他们去挑选。我觉得有时候礼物也不是说你真正买到什么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他有想到，然后他去挑选的过程，因为挑选的过程你可能还要筛选，你想说哦，他会喜欢什么，他会喜欢这个香味吗？
对，你要了解对方的需求。
对，他会喜欢这个吗？他会喜欢这个颜色吗？因为我遇过有一对情侣，然后那男生就是蛮有钱的，可是他就不是服务的心动的这种，他是他有钱，可是他不想要自己去买礼物，或是说他不方便自己去买礼物，然后他的女朋友就是这种 receiving gift 的，她喜欢物质的东西，就是她觉得可能她生日的时候她一定要有比如说 Tiffany 的手链啊，或是之类的项链那类的名牌包啊那类。
嗯哼，
然后呢那个男生就叫我的未婚夫去帮他买他女朋友的礼物，然后我就觉得这很怪、
很怪耶、而且你不了解你女友吗？
他是没有叫他挑，他是叫他说你去帮我买某某某一个项链，就上面有一个某个字母这样，因为他那时候好像不在台湾，然后他女朋友在台湾，他就希望我男友去店里面帮他买，买完之后呢就还要寄给他。我就想说，可是我觉得整个 process 应该都要是礼物的一部分，而不是说你叫人家去挑
就没有诚意
啊，然后什么包装也什么的、然后而且我就觉得有点生气，我想说我男朋友都没 买过项链给我，然后他现在要去帮人家买别人的女朋友的项链，
还帮人家买。
对啊，对，我就生气了，我觉得
超奇怪的。
因为我们是都是共同好友，然后我就跟我的未婚夫说我觉得这样很奇怪，我觉得而且这是他们之间的事情、就是你
对
这不干你的事啊，你去还去帮他买，还去帮他看，帮他寄。最后他有进店里问，可是因为他们没有提供什么寄送的服务，然后他就用这个当借口，然后跟我们的那个男生朋友说哦没有办法，他还是要自己想办法这样。
对
对啊
太怪了啦。
而且还托朋友，而且我觉得你如果是什么平台去有这个服务就算了、还叫一个有妇之夫在那边帮你们挑，准备打是不是？
对啊，怎么那么奇怪，真的、而且还没先问过未婚妻，还直接就问你未婚夫。
对啊，
真的是
对，
但我觉得这个真心礼物的这一种类型的人，也像你讲的这样，就是他不一定是只会接受别人的礼物，可能通常他自己去表达他的爱的时候，他也是会去想说谁会需要礼物，然后是需要什么样礼物的人。对，因为我其实身边我也有朋友是那种，他一出去他就会开始想，就是我等一下要去买什么伴手礼给谁，哦，我的谁喜欢什么东西，我要特地去那边买或什么。但可能我的话比较不会是这种，除非就是除非是我很 care 的人，我可能才会想到说哦好，可能转角那边有一家蛋糕店是很好吃，他喜欢吃，我顺道去买。可是我并不会就是像他那么夸张，哦谁喜欢什么就一定要去买什么什么带回去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适合就是你自己观察力是很强的，然后你自己也非常享受这整个过程，有点像 treasure hunt。
对
对，然后还有对方收到礼物的时候会非常高兴的那个脸。对，那我自己的话是礼物对我来讲没有到说是最重要，我就是还是比较重视心意的。除非他真的送到很好，他送到我心坎里，比如说他有关注到我最近的需求，我就觉得哇这太体贴了，那我就会高兴很久。
因为我觉得送礼真的太难了，可能我就是以前遇到的前男友踩雷的部分让我没有办法招架。太可怕了，他送的礼物都很恐怖。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点，就是送礼物真的就是不好送，然后可能有一些人你会觉得说他好像也没有缺什么，那你要送什么，对啊，就真的是要你跟这个人比如说很常在联系，然后你很知道他最近的需求，比如说哦他最近耳机坏掉了，那我给他买一个新的耳机，他应该会很高兴。我觉得你送对那就是很赞，可是如果你就是送一双袜子啊，
送错真的很可怕。
焦虑情绪需要出口，深呼吸，吸气，吐气，摇摆冥想室即将开张。
我跟你讲，我里面说的袜子，你知道我前男友送我什么苹果绿荧光绿的 polo 衫呢、欸？
为什么
polo 衫、欸？
为什么？
你知道他还送我什么吗？他还送我盐巴、欸，就是他去什么
意思？
盐山玩回来的盐巴，然后那个盐巴是放在一个看起来很像是你还可以拿去刻印章的那个印章的膜，然后他送我那个、欸，然后我真的是收到跟你现在的表情是完全一样，我有一种就是，哦，好，谢谢。
你知道我那天收到一个礼物是什么吗？因为我们那天就入住圆山饭店，我未婚夫订的。然后呢，入住之后、嗯，他们可能知道是我生日入住还是什么的，反正他们就给了一份礼物，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那个印章在盖的那个印泥，然后是一个非常传统古色古香
的
那种，很
的那种
很沉，类似那种。然后我就收到，我想说谢谢，然后就说我要干嘛？我什么时候用得到？我应该给我妈，因为我妈很重视这种硬件类的东西。
对，我考银行的很需要。
对，我满头问号。然后 我男友因为他们文化没有这样子的。需要印章什么，所以就更少会用到那个东西。然后我就说，所以我应该要带回家吗？就觉得很好笑，
但好复古哦，感觉就很古色古香。
因为他们的客群就是比较年纪大的啊，他们整个有没有装潢跟整个风格，对，我觉得老人收到还是会很开心。像我觉得我妈收到现在会觉得还蛮实用的。
你到时候发现你婚礼好了，就是那个客人来的时候，大家都来按一下手印之类的，
加一点台湾的元素，
对，很有 feel，
对对哈，我没想到、欸，大家的指纹这样，
对，
想要干嘛？
好的，那这就是第三个，嗯，
那接下来呢，就是精心的时刻 ，quality time， 嗯。对，那 quality time 就比较像是注重仪式感的人们、嗯、
对，
它不一定是特定的日期特定的纪念日，比较像是日常生活中就喜欢有这些小小的小细节被注意到、嗯、比如说、对方如果注意到你今天的打扮啊，然后夸奖你啊，或者是很专心的听你说话、嗯、或者是很投入在某一些时刻当中，你可能就会觉得那个时间的质量是很棒的，就不是哦，大家各自在那边滑手机这样。
对、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这个精心时刻是那种，即使是我在听你讲你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有感受得到我在你的未来当中，或是我有在你的生活当中有那个参与感，而不是你就一直在分享你怎么样怎么样，你之后想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好像就是。啊，你有把我放在眼里吗？就是我有在那个计划里面的吗、嗯、的那种。所以有时候你会想说，我有 quality time 啊，我有精心时刻跟你在一起啊，为什么感觉我的另一半还是很不开心或者什么？那你可能就要去回想到说，是不是像刚才 Zoe 讲，当你们一起在一起谈论的话题总是围绕着你、嗯、或者是你可能总是就是突然间又跑去做你自己的事情，突然间接你自己的工作上的电话或者是什么。
对，
这可能就是你们之中有一些没有做好的地方。
对，像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我爸妈的精心时刻就是他们很爱到处去逛夜市啊，或是去逛逛街那里，或是去开很五个小时车然后到台东。
对，跟我爸妈一样，我爸妈也是，就是有时候他们会自己跑去那种什么泡温泉啊之类的。
对，然后就也没干嘛，或是开车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就在那边坐一下
喝咖啡之类的。
对嗯，那对我来讲的话，精心时刻就是像我们刚刚分享的，不是说你们一定要一起做什么事情，而是你有多投入到这个时间当中。因为像前阵子我未婚夫他比较忙，然后我就注意到说他下班之后他就很累，所以我们可能真的就是各自滑手机，然后我们还要弄婚礼的什么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注意到说，哎，我们的聊天的时间好像
变少，
或是我们的话题没有那么深入，嗯，对，我们就会互相谈论我们注意到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再去改进它。对，我觉得这蛮重要，因为蛮容易，嗯，老夫老妻很容易会因为习惯了某一个生活的步调， 然后就遗忘了一些你应该要注意的一些小地方。
哎、欸，我觉得这真的哎，而且要讲开，你有观察到的话要讲开，因为有时候讲开比较像我之前也会有一阵子，可能我跟我男朋友，而且又是远距离，然后有一阵子就也是会觉得说，好像我们除了早安晚安，就是没有别的聊天的事情了。然后我就会去问他说，你有觉得我们之间有怎么了吗？还是什么？为什么感觉好像我们的聊天话题也变少了？然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可能他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忙，那可能也觉得，哦，我最近真的也比较累，所以才会有这种类似，可能只是过渡期之后就不会了这样。
嗯，
对。然后也是讲开之后，后来后面又突然变好了。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嗯，
而且在如果你们还不是非常长久的关系，没有计划更进一步的未来的时候，我觉得金星时刻就是蛮容易测试这个感情的重要性。
嗯，
有点像是一个试金石，就是如果你们的相处变成一个好像一成不变，每天都一样，然后好像两个人对这个的投入都没有再这么多，然后心思好像也没有花费这么多的话，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个可以检视你自己感情状态的方式。
没有错。
欸，就像情侣之间的性爱啊，嗯，我觉得我们之后也可以在 6 o'clock 开一集这个。
嗯，
像我跟我未婚夫就有讨论过性爱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的频率是怎么样，然后我们要多长发生这件事情，因为很容易就是太累，或是工作忙、生活忙，或是又忙什么，然后就真的忘记这件事。对，然后可是当有一方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有提出来，然后有去做不一样的实验，或是尝试看看说、哦、maybe 我们适合多久做一次那类，我觉得也都是很重要的。嗯，
对啊，而且其实这是很正常，因为大家不用觉得说哈还要这样照表操课，不会很奇怪吗？又不是像电影上面看到的。
嗯，
可是你就是还是要有一些事情是要有规划的，才不会再因为你们的忙碌或者是生活当中的其他事情而造成失焦啊，或者是不平衡。 balance 很重要。
对，而且我们之后 6 o'clock 开这个，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可以怎么玩，
嗯，
让这个感觉是有在按表操课的这件事情还是很好玩。
嗯，
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OK 大家知道咯。那我们的最后一个要讲到的呢，就是比较 physical 的部分，
嗯，
就是身体接触 physical touch。 这一定就是有一些人你也会注意到，可能有的伴侣就是比较喜欢摸啊你的身体，亲吻你啊，拥抱你啊的这种肢体语言比较紧密的，
嗯，
很亲密的。
对
对，嗯，这真的有耶。我也有遇过身边有一些情侣很爱摸又亲又抱又搂，嗯，然后对，但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没错，这是你们的爱的语言，可是我还是会觉得看场合，因为有时候还蛮尴尬的旁边的人。
嗯，可能就是他们正在热恋期打得火热。
对，可是你就看到他在我的面前掐我朋友奶也蛮怪的吧，就这种就有的就是很奇怪。
就抓奶
这
件事。
对。
哦，就是比较 aggressive 一点。
对。
可以去 get a room。
然后我觉得这也要看一些身体界限，就是你也要看你的伴侣是不是很重视身体接触的部分，因为有时候如果他不是的话，你反而又那么的强烈，可能会让他反倒觉得不舒服，嗯，有的人甚至就会开始厌恶就是这种抚摸啊或者是亲吻的动作。
嗯，我觉得也要看两个人之间抓到平衡。嗯，对，因为像我自己我就还蛮喜欢身体的接触，跟我的未婚夫啦，当然不是一般朋友摸屁摸。嗯，
对啊。
对，
一巴掌。
大家都有身体的界限，跟每一个人也都不一样。我们之前在 IG 上面也有发文嘛，就是关于身体的界限这件事情，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是有自主权的，所以你可以决定你要跟谁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它也前提都是在互相尊重然后互相理解的一个状态之下，才可以不跨越那个界限。
对，嗯，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话题，你可以跟你的另一半去讨论到底你喜欢被摸的地方是哪里。
嗯，
对，我觉得应该要讨论，就是这不是一个说什么啊很害羞或什么，你当然可以不用在 在餐厅里面讨论，你们可以在自己在家的时候讨论，因为毕竟是你爱的人，他怎么摸你，怎么亲吻你，你应该还是会有喜欢跟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讨论的。对，也可以可能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的亲密。
嗯，而且我觉得身体的碰触啊，真的会改变你的体内的化学物质的作用就比如说你会散发一些费洛蒙嘛，然后是你互相触碰的时候你的体温啊，或者是那个触感，我觉得它跟不同的比如说视觉或是语言来讲又不一样，它就是很直接的。对，像我之前上高跟鞋课老师就有说，通常女生谈恋爱之后在热恋期的时候跳舞特别好看，就是她的整个身体散发出来的魅力、
还有自信，
非常的有性吸引力。
真的，
对，而且我觉得它都是会有影响的，就你想不想说性爱，想不想说拥抱，想不想说亲吻，它有时候真的会可以改变你的心理状态或是心情。就还蛮多电影也有阐述这样子的过程啊，就比如说可能两个人之间有比如说误会或误解，然后很生气，然后很气对方，然后可能做爱之后就没事了对啊，
对、
就是、
而且反而可以
那个怒气的部分，
而且我觉得也反而也开发了你到底对你的身体里面哪一些地方是有自信跟没自信的。
嗯，对，
有可能你一直觉得你不喜欢的地方，你的另一半特别的对他有感觉，然后一直赞美他，你可能也慢慢的会容易接受你不喜欢的地方。对
对，嗯，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自己开发一下身体接触的部分。
对，好的，以上是五种爱的语言，那你是哪一种呢？你听完了我们的分析，你可以自己去想看看，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在网络上打爱的语言，它也会有测验，你自己选完之后它就会告诉你说你的爱的语言的成分哪一些是比较多的，哪一些是比较少的，用这样子你也可以拿这个测验来跟你的另一半就是去互相的更了解彼此，也不错。
对
对，
嗯哼，
对，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咯，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
还喜欢今天的口味吗？好的，欢迎帮我们打新评分，
摇摆女子俱乐部期待您再次光临。